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一集是我们的新年第一集，
没错。
那这个月呢，我们进入我们的行销销售力。还记得啊，我们第一次录广播第二季的第一集，应该是第一集吧？我们就在讲说我们去逛 AI 展的事情嘛，对不对？
嗯、好久以前哦。
对啊，没错。到目前为止应该也差不多40集左右了，那这40集的时间当然就是40周嘛，
嗯，
过了40周我们也除了第一次的 AI 展之外，我们也逛了非常非常多嘛，其实也不少的展览，
嗯，没错，
不论是 B2B 的展 B2C 的展我们都有逛过。那既然是行销销售力，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展览这件事情，也聊聊我们这个将近快要一年下来逛展的心得，还有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首先啊，第一题我们现在聊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你在展览的时候有看到一些你觉得有趣或者是奇闻异事奇怪的，让你觉得哎、欸、哦这么酷这样子，有吗？
嗯，我觉得有趣的好像都是 B2C 的展。
哦，怎么说？
因为他就是想要吸引消费者来购买嘛，直接 2C 的话就是会办一些比较多的活动啊，抽奖啊，然后填问卷啊，小礼物啊，然后找一堆一堆吗？找一些 showgirl 来办一些活动，有奖征答，然后拿一些礼品。
真的吗？我怎么觉得 B2B 其实也蛮多 showgirl 的？
哦，对啊， B2B 也蛮多的，但是 2C 的就更多的那种抽奖啊，打卡送你一些小东西，或是像吃的类型的话可能就有试吃试喝之类的。
对
对啊，我想到了，有趣的话我记得之前好像参加哪一个展览的时候，他们就搬那个冰淇淋机到展览的现场，然后你就是好像可能填问卷吗还是打卡之类，就送一只小冰淇淋，
那就现场挤给你冰淇淋这样子。
对，好像就是食品展，食品展就很多个不同的试吃试喝的活动。
对，而且还有不管怎么展好像都还蛮常出现爆米花的。
哦对，爆米花真的是展览必备，不管是 2B 或 2C 的都有。
对啊，就很奇怪，走到哪里都闻到那个甜甜的爆米花的味道。
对，
那我原本预想你会讲的，应该说我预想这个主题要讲的奇闻异事比较像是特别觉得哎怎么这么奇怪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观察到一个算就我自己觉得嗯挺有意思的现象。
嗯，
一个是有 showgirl 就会有那种拍拍哥。
对，
我都会看到，
拿着单眼相机，
有的不是单眼，有的只是手机，而就会看到他可能就背着包包，然后看起来就像民众，然后看到 showgirl 就会拍照这样子。
嗯嗯嗯，
那 showgirl 就当然就会很乐意的摆 pose 给他拍照这样子。
对，
我好像有 showgirl 的场合几乎都会看到这种，就是他不是品牌方请来的摄影师，而是专门来收集美女照片的人。
对，不过我也看到蛮多都是拿相机来拍的。
相机哦？
对，
相机
不是摄影师，
不是摄影师，
就是真的是民众的、哦、看起来就像民众。
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专业的拍拍哥。
嗯，
对，大部分都是拍拍哥啦，没有看到拍拍姐。
对，都是拍拍哥、
啊、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看到挺有意思的是，我记得大概是刚开始逛展没多久，好像在汽车零件展的时候吧，我看到一个是卖腰靠的。
哦、
坐垫的时候那个 腰靠的这样子。
对，
然后
每个展览都出现。
对对对，我说哦，腰靠跟汽车零件嗯有关吗？好像也有关啦，因为你坐久了你就会需要腰靠嘛。
对，车用的、
啊、就想哦，那应该是这样，就好像后来又是什么安全展吗， 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看到
资讯安全展之类的
还是什么的，对，然后就看到腰靠，哎、嗯
欸，又出现了，
哎、欸，怎么又有这个跟资讯安全有什么关系？然后你印象、嗯，难道是说因为那个坐着看监视器的人都坐很久，所以需要腰靠吗？
嗯，
然后好像还有比如说什么家具展啊，
嗯，
食品展啊，什么展我都会看到那个，就很常看到那个卖腰靠的公司。
嗯，
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什么展都可以参加。
嗯，
对啊，就有一种哦，这个感觉跟腰靠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次好像是类似什么健康生医展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哎，奇怪，怎么反而健康生医展没有看到？哎，一转角哦，又看到了，果然符合主题的，当然一定会参加。
对，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嗯，
就是到哪都可以看到，不管是 B2B 的展 B2C 的展都可以看到那个腰靠的。但回过头来想，就他们的策略其实应该蛮明显的嘛，他们就是要卖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会有人流的地方。
嗯，
他们根本不介意它是什么展。其实你说卖腰靠可能也有一部分是要卖给年纪稍长的人，那像不管是 B2B 的展 B2C 的展，有一些可能是传产啊或什么的，就还蛮容易出现里面的逛展的人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
甚至是参展的人可能也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也许比较冷清的时候，他们就四处逛逛打招呼的时候，哎、欸，就看到哎、欸嗯，腰靠、不然买一个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虽然我说他有趣，但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其实还算蛮清楚的，
反正就是求一个曝光机会嘛。
对啊，他们就是对啊，就是求曝光，然后到各处、嗯。有人流的展览，然后就卖东西。
嗯，
反正你进来逛展的人，你就一定会逛嘛，因为你需要报名，你就不会只是走过就过了这样子。
嗯，
你可能就会花一点心思看一下这样，那就趁这个机会推销你一个腰靠，而且腰靠大概也不会太贵啊。
对啊，
它是一个单一个人就可以负担得起的产品嘛，所以决策的周期也不会太长，
嗯、
所以你可能就看到就哦可以啊，这价钱 OK， 那就买了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为什么那些展方会同意让这个不太相关主题的公司也来展览来办展，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反正他们有缴摊位费可能就还好吧。你想想看，他们这种每个展都参加的人大概参加的也都行之有年了，所以展览方也大概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公司，就大概也不会太去说哦，你不能参加或什么的。其实说实在的，台湾办展的公司主要好像就那么几家嘛。
嗯，
以我们参加的都是台北的展览，场馆也就那几家，相关的人大概都互相很清楚这样子。比方说南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就那些嘛，那有时候办展的可能是就那几家公司，就都那些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可能也都知道。
嗯，
有很多展都每年都办嘛，所以可能就想说啊，反正你有付摊位的钱，我们就让你进来这样子。
嗯，而且你刚才这样子印象还是可以想到跟主题有相关的那个腰靠，跟那个展览的主题是有一点点关系。如果你要硬去想的话，还是有关联。
对啊，你硬去想的话还是有关联的。其实除了腰靠之外，好像还有几个摊位也是这种什么展都会看到的。
嗯，
比较少啦，腰靠我印象比较深刻。反正想要讲应该都是有办法扯上关联的、
啊。嗯，
那、啊、你也不会报那种超大的摊位，
对，
不会，所以不会太影响到主题。那也许他就给他们一个稍微比较偏僻一点的位置，不是那个人流的主要位置，那就不会影响到整个展的观感。
嗯，
就是说不会让那个主题失焦啦，所以就让他们摆这样子。
嗯，
那你还有看到什么其他有趣的吗？
我还有想到展览也有很多会送那种袋子，然后我很印象深刻的时候是之前食品展的时候，某一家卖芝麻粉的，然后他的袋子就超大一个，他那种袋子通常就是会问你要不要嘛，然后里面就会塞一张传单或是名片之类的，但是那个袋子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大家拿了之后背在肩膀上，然后走在路上，就是一个行动招牌。我觉得其实蛮聪明的，因为那时候我 我记得我们刚到展场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堆人拿着那个袋子，他就引起我的注意力，就是我就想说，哎，是这家公司哎啊，他们是有什么活动吗？为什么大家都拿着这个同一个袋子？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坐捷运上来的时候，就开始看到很多人都背着那个袋子。
对，对，因为很显眼，所以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到了会场的时候才看到，哦，原来他们就是随机的在发这个袋子。那我觉得就很聪明，因为只要一个人拿了，走到任何地方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招牌。这也跟他们这家公司平常在做的宣传的手法蛮类似的，因为这家公司平常也会在公车的那个外面，
就公车广告嘛。
对对，公车广告，所以就是车子不管经过到哪里的时候，等红绿灯啊，或是在开车在等的时候就会看到。
对，
嗯，
哎，既然你聊到这个，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你觉得 B2B 的展跟 B2C 的展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像那个芝麻粉，它很明显是 B2C 的嘛。
对。
可是你去参加 B2B 的展，他们也会发那种大袋子，袋子上也会贴 logo。
对。
对吧？可是相对来说 ，B2B 做这种袋子的 logo， 好像广告效益就不会像 B2C 那么明显。
嗯，
因为你背在路上的时候，人家不会看着这个品牌就想到说，哦，我的公司也许可以用他们的服务，那个连接比较远、嗯、比起比方说是芝麻粉，或者是可能是食物类的，
对，
或者可能是用品类的。对啊，那你觉得像这两个展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异？
我觉得也是差蛮多的，因为 2B 的展他们发的袋子通常都是很简单，他们只是求一个给一点小赠品，然后顺便把名片递出去那种概念
哦。
所以他们做的袋子通常都很素，简单的那种布织布嘛，然后里面就放个名片、嗯、或是传单，然后展览有人经过的话就会说，哎，我们有送袋子，你要不要拿，然后
换个名片什么。
对，换个名片，这样只是为了要换个名片，就没有要特别让这些人背在身上然后走出去当个广告。对，但我觉得 B2C 的，其实我也只有看过这家芝麻粉有这样子做，做得蛮成功的。
你这样说其实的确也挺有道理的，就是策略不同啦，虽然看起来做法是一样的，可是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可能不太一样。
嗯，
那除此之外，你觉得 B2B 跟 B2C 的展有没有什么差异？
我觉得体感上差蛮多的， 2C 的展览就是人会很多嘛，然后就很多各种招揽的活动，大家都感觉比较像是看看哪些东西比较吸引人，然后或是比较稀花嘛，比较多的那种各种的活动，然后就会被吸过去。但是 2C、2B 的展览的话，通常都是你要走过去，然后真的是去跟他们聊或是听他们介绍，才会比较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体感上就觉得 2C 的展览就是你第一眼就要吸引住别人的注意力，你才会在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之中凸显出来。但 2B 的展览就不需要这样子，只要好好的做好他们产品介绍的准备啊，然后跟现场展示的部分就可以。
嗯，
对，我觉得这两种展览在办的时候的参展商参展的这些企业，
策略不一样。
对对，策略不一样，我观察到的不同、
嗯、我觉得我也蛮认同你所说的，因为的确2C 的展览跟 2B 的展览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差很大。
对，
2B 的通常都比较冷清，可是我觉得 2B 的就更，我觉得好像那种感觉更像是 2B 的人反而其实是想要做到摊位跟摊位间的交流比较多、
嗯、
2C 的是摊位跟逛展的人之间的交流。像我们去参加一些那个 B2B 的展览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企业在里面，然后可能就会说、嗯、他们的老板去巡巡看看啊，
对，
就去跟可能比如说跟他的上游打招呼，跟他的下游打招呼啊，跟他的客户打招呼等等的。在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2B 的展览的确就摊位不需要摆那么炫。
嗯，对对对。
或者是说我觉得他们摆的很炫的用意不太一样。
怎么说？
2C 的展览那些摊位要摆得很炫的用意是吸引人家停下来看一看这样子。
对。
但 2B 我觉得比较像是技术的展现，
嗯，
或是实力的展现，动机比较像是我让你知道我这间公司是有本钱可以 摆出这么炫的
设备
的设备，或者是花这么多钱来做这个展览，做这些装潢，请 show girl、嗯、请主持人发赠品，其实目标比较像是那个、啊、show muscle、展示你公司的实力，让人家觉得说哦对啦，你公司体质稳，所以你才有办法花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 to C 的就很单纯，我越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越好。
嗯，
比如说靠香味啊，靠视觉啊，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异、啊、
好像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看起来有一点类似，概念的类似，你去 to C 的去 to B 的也都会看到那种很大摊位的，可是 to C 的当然更在意的是当下的销售。
对，
但 to B 的比较像是建立那个
信任感，
信任感，建立那个实力，说穿了就是信任啊，对啊，建立深度的连结。
嗯，
因为毕竟他们的决策期都比较长嘛，所以就需要突破比较多的门槛才可以进入到实际的销售。
而且通常这种 to B 的展览，其实看他们摊位大小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对这个展览的重视以及他们的
规模。
对，规模。所以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摆一些比较厉害的机器啊、设备啊，或是请一些 show girl 来办活动，也是这些都是显示他们这间公司有资源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稍微对这间公司比较放心，或是觉得说哎，对他们这家公司是稳定的，
嗯，
所以我可能可以跟这间公司合作。
但我觉得 to B 的小摊位可能有一个也有一个优势，就在于说他们不需要小的还需要思考怎么把它弄得很漂亮，
嗯，
因为大家也都是会需要深度交流，
嗯嗯嗯，
所以其实终究还是现场人员的应对，跟你的产品有没有展示出来，跟你有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相信你的公司这样子。
嗯，
通常大的都很炫，小的都很素。
嗯，对
对，可是 B2C 的就是大的又大又炫，小的也要尽量弄得很炫。
嗯，
或者是如果没办法弄炫，就是像食物类的就是弄香味嘛。
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算逛了还蛮多的展览，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你觉得他们做得好的或做得不好的？
我觉得做得好的就是去参加展览的这些员工吗，或是老板们，在介绍他们的产品的时候是很有自信跟很了解他们的产品。有时候我会遇到那种问他们产品是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很了解，然后真的可以跟我介绍，而且是要讲到我懂，我就会对这种公司加分。
对，
就会觉得他们很用心，而且每个里面的人员是真的了解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想要推行，而且看得出来是他们里面的人对他们的产品是有自信而且很喜欢的。
但这样讲，你有遇过反面的吗？介绍的不清楚，或者是让你觉得他的介绍是扣分的？
有耶、欸、我遇过一个是有一点算自大的。
嗯哼，
对，听起来也是员工或是业务，然后再介绍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我听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想要展现他们这间公司的客户很大，或是他们做得多厉害。
对，
但是我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他很真诚在为我想解决方案。然后他的态度比较偏
傲慢吗？
有一点，他不是很谦虚，然后 以他的产品为傲，然后跟我介绍产品的那种老实的感觉。他比较偏是比较自大，然后去有点像是在炫耀他们这家公司的做的成绩，或是他们的客户有多厉害，谁是他的客户这样。但我听起来我就觉得不会想要跟这间公司合作，虽然我真的没有这需求，但是我听了之后我也不会特别对这间公司就是有好感。
哦，那的确是可惜了一点啊，只能这样说。因为也许他的判断是你不是客户，所以他就对你比较不客气。
嗯，
可是就像我们之前有聊到展览的集数都有提到，就谁知道，对不对？
嗯，
谁知道你不是客户，你会不会有一天认识可能是他的客户的人，或者是你其实根本就知道你根本就可能是他的客户。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在判断对方不是客户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还是可以保持礼貌。
对，那我也有遇过其实是做得蛮好的， 可能他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客户，但是他还是认真的跟我介绍，他不会因为一开始就判断说我不是客户就随便敷衍我。这种人员在介绍的时候，我也会对这家公司会比较加分，我会觉得他是、至少他是善待每一个接触他们的人。
的确啦，当然你说如果你要谈生意遇到不是客户的，你还是可以有礼貌的快速的结束这个周期嘛。但如果你真的因为对方不是你的客户就做出一个相对来说较不礼貌的态度，那就是对公司的形象其实就是扣分的。
没错。
对啊，再换我的话，我也跟你一样认为做得好的是礼貌，真诚的介绍他的产品。其实就是回归到特别是 B2B 的展览，因为要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嘛，你的那个购买周期不会那么不会是当下的，所以其实建立那个信任跟好的沟通其实是更重要的。所以当然不好的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没有礼貌的，或者是你一眼就感觉出来他是在背话术的。
对，
我自己在展场上有遇到一个我自己觉得不太妥当，但是并不是因为他对我不礼貌，而是因为那个摊位啊，他好像在推广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要我们按赞，按赞就会发赠品。然后当下那个负责的员工他其实蛮新的，因为我那时候要跟他交换名片，他说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名片这样子。对，那我就知道他很新嘛，那当然他看起来也很新，因为他也就是一副年轻人的样子。然后他在跟我介绍的时候他还是说这个如果你可以帮我们按赞的话，我就给你一个这个赠品这样子，而且你就帮我按赞啊，你事后再退掉没关系这样子。当然对我而言，我这个逛展的人我觉得无所谓嘛，我没差嘛，我没有任何的损失嘛。可是其实对这间公司来说的话，他的损失就至少他的这个行动很容易就变成白费，因为你等于只是你要冲一个表面的 KPI， 也许是
发出的赠品数量，
对，或者是比如说短期之内的按赞的数量。但是如果你特别提醒我说啊，没关系你弄完你就可以退了，那我基本上我就一定会退。你也许不讲我可能会就算了没关系，可是你既然你讲了我就好啊，那 你说这样那我就这样、啊、那这样你到底干嘛要做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我觉得他是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没有想清楚这一点，派出来的现场人员也没有足够的稳定可以处理这些事情。他也许觉得说要人家按赞是一个拜托人的行为很麻烦，所以跟人家讲说你可以取消按赞你才会愿意按赞，那这样你做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啊。
没错。
再来我还有展览上遇到比较觉得做的比较不好的，就是我们之前在逛食品展的时候，那次逛食品展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其实是我们平常就蛮有兴趣的品牌，什么我就不讲了啦，但基本上我们已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了，
我们知道是好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现场的人员在销售的时候我们就问说那请问这边有这个产品吗，因为我们想要的那个产品是有机的，然后他说刚好现场没有卖，然后我就好吧那我们就要放弃了这样子。结果他就推了一个他们不是有机的产品，然后就说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说不是有机但还是一样好这样子，这其实只是认证上的问题啊等等的这样子。我们最后当然没有买嘛，可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你其实只是
想要把东西卖出去，
对，你其实是销售，你想要个人的业绩，而不是真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想。那比方说如果你是真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想，你可能会说那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真的没有，但是可能也许你可以留你们的联系方式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可以交货什么之类的，用一些方式去处理这样子，都好过你去硬卖一个我们不想要的产品。而且我们已经特别说我们要的是有机的，他说有机的没有，不过没有有机的真的很好。可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立场来讲，他会选择有机就是因为他想要有机嘛，所以他当然会特别在意不是有机的东西他不要。可是你还是硬推一个不是有机的东西，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当下的观感就没有到非常好，因为我们就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买特定那一款有机的产品。但我记得那时候是现场有其他的活动，买可能非有机的买几瓶就送 保温瓶之类的。知道我们想要买有机，然后他们没货之后，还是想要硬推那个组合。那时候听起来的感觉就是没有在为我们着想，没有把我们刚说的话听进去，就只是想要卖东西而已，所以我们就也是走得很干脆。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要看啊，因为你要看主题嘛，有些东西真的是其他的产品可以去替代的，那你去销售我觉得无可厚非。
嗯，
可是你以像比如说食品这一类的东西会想要买有机，就是因为注重那个健康，
对，
或者是无农药等等的。你的解释方式变成像是说，哦，其实只是认证的差别而已。那你不是进一步的引导我们去相信，那这样你的有机真的有机吗？它是有可能延伸各种猜想的，而你让消费者有这些猜想的可行性，目的就只是当下销售那个可能也才几百，甚至可能一千不到的产品，其实划不来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展览这些东西，重点就是参展真的是策略要想清楚了，然后你要认清这个展是在干嘛，
对，
还有你要
目的是什么，
对，还有认清你自己要干嘛。比方说像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展都参加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他可以什么展都参加。
嗯，
可是如果你是不知道的情况下，人家说哦你该参展你就去参展，这种时候常常都会做出一些不适当的策略，或者是没有厘清自己的目的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就会比如说像那种按赞之后你就可以收回咯，没关系这样子。那这其实都是一些浪费，既然都要参展了，既然都要砸你的行销预算来行销你的公司了，就要好好想清楚，
想清楚再做，
没错，不然就浪费了。
嗯，
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的就要播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ixer Bus 这五个平台都有，那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等等的。那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或者是你观察到你的企业正遇到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啊，发展上的问题，也都欢迎来讯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规划合适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